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两位派出所所长的善良选择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7号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我悟道，只要弟子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正念正行，金刚不动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师尊无所不能。第一部分，他笑了，满意的点了点头说，同意。2012年6月份的某一天，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，我遇到过一位60岁上下的男士，与他聊天时得知他身体不是很好，曾因患脑出血住院才被抢救过来的，现在仍在家养病。我借机会跟他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与超常，告诉他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，瘟疫来时还能救命保平安。没想到他立刻很严厉地面对我，你不用给我讲了，不用你讲了，我比你更了解法轮功，我比你更了解。他重重的语气使我浑身掠过一丝寒意，脱口问道，你是警察？在这一瞬间，我发现了自己的怕心和讲真相救人中不应有的分别心。警察被谎言蒙蔽，受害最深，更需要了解真相得救度。我警觉了，认定这是负面思维和思想业反映给我的败坏物质。我立刻在思想中排斥，他不是我，灭掉他，灭。这时我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，没那么严厉苛刻了。他肯定了我的问话，还补充说在某某派出所任所长。随之我善意地递给他一枚精致的真相护身符，平和地对他说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善良的警察，是应该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人，请你将它珍藏在身边，经常诚心敬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健康得福报，瘟疫来临还能救命保平安。此时他的嘴角微微地颤动着，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恐惧，也很惭愧懊悔，难言之隐使他没有言语。这时我明白了他内心有苦衷，我接着讲，中共邪党迫害信仰，迫害法轮大法，残酷迫害虐杀，以真善人为准则做好人修心向善的大法学员，天理不容啊。江泽民、罗干、周永康、薄熙来等一伙恶人们一定会受到天谴，遭恶报的。大法与大法师父功德无量，大慈大悲，如果谁一旦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蒙蔽，做了坏事的，只要能够悔过痛改，将功补过，认同大法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也会得到大法与大法师父的饶恕与救度。他低头不语，默默地在听着，感激地直点头。接着我又继续跟他讲，中共邪党坏事干绝，人所共知，老天要灭他，这是天意，希望老弟你不与他为伍，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的路，一个好的未来。我为你取安康二字做化名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，退出你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，抹去你在血旗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的毒誓，平安健康，你同意吗？他笑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，同意。他终于选择了善良，选择了一条光明的路。第二部分，这本书我要了，回家看去。2021年七一之前，疫情当头，中共不顾国家和国民的利益，大搞所谓百年大庆，为了所谓维稳，更加肆无忌惮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。6月25号这天下午，我与同修小妹和往常一样来到百货大楼门前的公交车站上，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。大约下午2点左右，我们正在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疫情中如何自救保平安，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他很认同。就在我向他赠送大法真相护身符的时候，两只大手拽住了我的手腕，别动，警察，等候你们2天了。 与此同时，同修小妹也被另一个人拽住，原来是两个蹲坑的警察。我一挤之下用力挣脱了大手，拽住了同修小妹，坐在了地上，牢牢地坐着不动，并告诉同修小妹，快求师父救我们，求护法神正神帮我们脱离危险。当那大手拽住了手腕的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出了问题，出了大漏了。近日来由于名利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不修口等人心执着，造成同修间的间隔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转念又一想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来了，即使修炼中有漏，也要在师父面前悔过，在大法中归正，旧势力不配钻空子，绝不允许邪恶干扰、绑架、迫害。当时围观的民众已经足有百余人了，我决心面对现实，正视大法，维护大法，不给大法造成损失。我站起身，面向人群，大声说，我们是修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教人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甚至道德更高尚的人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所做的，并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法规，也没有危害民众的任何切身利益。大义当前，就是要告诉广大善良的民众，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，救命保平安呐。有法轮大法的正气护佑，邪不胜正，邪魔不侵，瘟神举而远之。大劫难中淘汰恶人坏人的时候，希望好人善良人都能存活下来。观望的人群中没有讥笑和嘲讽，而是投来很多诧异与同情的目光。人群中有一个男士声音，我是记者，我认为法轮功都是好人。我虽然没看清此人的面孔，但声音足以证明了他的正义与善良。谢谢这位善良的好人。又僵持了十几分钟，一辆面包车又再来四五个没着警服，说是国保大队的警察。六七个彪形大汉将我俩团团围在中间，没有语言。我微笑着对他们说，你们都很年轻，在这里相见也是缘分啊。大义也真诚地告诉你们，大义当前，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，保护善良人平安度过劫难。善待大法弟子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请你们让开一条路，我们走出去，好吗？一位年轻的笑着说，可能吗？做梦吧。另一位接话说，像骆驼钻过针眼一样，不可能。我真为这两位年轻警察感到悲哀，没再说什么。我与他们周旋，拒不上他们的面包车，让更多的世人看清中共迫害信仰、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嘴脸。邪恶是怕曝光的，僵持近一个小时了，他们急了，三人一伙轮换着强行将我们抬上面包车。我们一路讲真相，劝他们停车放人，他们却像没听见一样，一直开进本市某派出所，将我们强行拽下车，扬长而去，交差了。在派出所里，六七个人开始围攻，洗脑、嘲讽、谎言哄骗、恐吓嘈杂声乱成一片。救人，自己都救不了了，能救谁？你们今天都落到这一步，别傻了。说你是好人，好人上这儿干嘛来了？不在家享天伦之乐。他们胡言乱语地表演着。我与同修默默地在发正念，清除派出所另外空间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、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及邪灵因素，解体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、毁众生，解体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修炼中有漏，要在师父面前悔过，在大法中归正。旧势力不配钻空子干扰迫害，求师父加持我们二位弟子正念正行。这里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，求师父在天黑之前让我们回到家，六点全球发正念，别错过。派出所里嘈杂的表演过后，室内静了下来，好像下班时间到了，都走了。这时走进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人自我介绍是所长。我说，所长你好，我们都是好人善良人，没做任何坏事，是救人。我们只是在疫情中告诉广大善良民众，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这九字真言，救命，保平安。请你也记住吧，平安得福报。他嗯了一声，好，记住了。他要下我俩的挎包，开始登记物品。包里的真相币、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包中有一本转法轮和一本红鹦鹉被搜出，放在桌上。我一把拿回书，捧在怀里，说：这书是我的，救命的宝书啊。他说：这书不能拿走，我有用。我说：你看吗？看。我说：如果你真看，就赠送你。他压低声音：回家看去。接着开始让我们签字了，我们拒绝签字。他们就把同修小妹单独带到电脑室查她的个人信息，因为包里的小区门卡被她拿到。另一警察上前一顿哄骗，大声恐吓威胁：快签字，签字立刻放你回家，不签立刻送看守所。所长对那名警察挥一下手，低声说：别这样对他。这时见走廊站的那两个人可能是协警也走了。那名警察又催促：快签，快签。同修小妹掀开上衣，露出腰部的大疤痕，坚定地说：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有啥可怕的了？那个警察无语，站到了一边。所长对向同修小妹：真不签吗？真不签。那你们就回家吧，我也该下班了。所长又走进另一屋，来到我身边，靠近我的耳边低声说：大姨，我放你们走了，真的让你们回家了，快走，晚了就走不了了。说完转身走了。小妹从外边跑过来告诉我，人和车都走光了，我俩快离开吧，快。离开派出所，天没黑，还很亮呢。我们智慧地走小巷，串胡同，周旋着绕道回了家。看看时钟，正值全球发正念时间。师父真是大慈大悲啊，施恩浩荡。您把弟子从虎口里救了回来，还要满足弟子小小的愿望。我流泪了，感恩师父的泪水，无以言表的泪水。回想起那位所长，真的从内心感激他。我们深知他给自己奠定了美好未来。在派出所的两个多小时和他的接触中，我们的直觉，他是早已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。他默默地保护着大法弟子，智慧地做着他想做的。我们从内心感谢他，愿大法的福泽伴随着他，愿他平安地度过劫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使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不怠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6日。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法轮功学员，大法的纯正和神奇一次次冲刷我尘封的心灵，将我的心一遍遍洗净升华。我在三世同堂的公婆家生活了近30年，和公婆同住在沿海发达城市是比较少有的。这里记录我在家庭修炼环境中的几件小事。第一部分，左邻右舍眼中的好媳妇儿。得法前，我是别人眼中的幸运儿，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学历、相貌、财富，令人羡慕的资本。邻居们见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哎呦，你真有气质。或者说：哇，你住那么大的房子。这些赞美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带给我更多的是拥有荣华之后不知人生为何的孤独。如今我已经50岁了，在大法中重塑再造，洗净铅华。再碰到邻居，他们会由衷地说： 你这儿媳妇儿怎么这么好，世上难找啊。我想，我从来没给他们说过什么呀，他们怎么会如此感慨呢？这个呀，还得从我在公婆家的生活说起。我家里有公婆、孩子和我们夫妻俩五人。曾经有7年时间，大伯哥和侄子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那时家里7、8个人吃饭、生活，我忙得是不可开交。琐碎的日子不能凭豪言壮语，得靠细水长流的耐心和善心才能过好。而这种善是在大法的修炼中慢慢修出来的。记得侄子在我家读书时，嫂子因为做生意不能陪伴在这里，所以我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，还要照顾侄子的日常生活。我的孩子比侄子大7岁，有时会欺负他。我把侄子当自己的孩子护着，生怕嫂子不在身边，侄子受委屈。我就阻止并善意地批评自己的孩子，让他爱护弟弟。侄子生病发烧，我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照顾他。上下学接送，我也会承担一部分。他放假回家后，总给嫂子说悄悄话。婶婶对我最好了。7年后，大伯哥和侄子搬走了，家事清闲了一些。随之而来，公婆进入了耄耋之年，需要细心照顾和陪伴。我婆婆行动不便有些年头了，现在已瘫痪近2年了。前些年，我除了上班，还要采买、照顾孩子和两位老人的日常起居。婆婆有一阵子大小便失禁，我没有嫌弃，换尿垫、抠大便，搀扶她去吃饭、上厕所，一天数趟，每次来回都要1.5个小时左右，有时候晚上还得搀扶进出房间2、3次。婆婆牙口不好，我就将菜全部剁碎，鱼挑好刺，按她的要求伺候她。婆婆瘫痪后，为了方便照顾家庭，我就主动辞职了。我学会了给婆婆翻身、拍背、吸痰、打胃管。后来我家请了护工，我都是亲自培训他们。护工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整日整夜的顶替照顾。不论在医院还是康复中心，大家都以为我是他女儿。当人们知道我是儿媳妇后，都很惊奇。现在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儿媳妇啊？是啊，没有修炼大法，我怎么会做得到呢？大法师父的慈悲教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。大法弟子在世间实践着真、善、忍，并将种子播撒到善良人心中，生根发芽。现在我们楼栋的儿媳妇儿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善待公婆。4楼的儿子媳妇儿阻止老人上养老院，让他们安心在家养老。我家隔壁的儿媳妇儿在封控时，让自己的老公回到父母那儿陪伴，自己独自照顾孩子在家。真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啊。第二部分，要做一辈子老好人吗？从小我父母经常争吵，父亲对我要求很严，成绩考不好就要体罚责骂，造成了我懦弱怕事的性格。为了顾全家庭的完整和平静，我爱藏心事，做个表面的和事佬，不愿得罪别人，对邪恶的事情不敢面对和拒绝。到我有了孩子后，我只吸取了父辈教育中的负面教训，对孩子的教育是慈爱有余，威严不足。孩子现在成年了，性格暴躁，一不高兴，不管是不是我的责任，就和我大闹一番，弄得我筋疲力竭，每次都是以我妥协或部分默认收场，这成了我的心病。最近孩子不知怎的又闹上了，逼我给他买游戏卡，寻死觅活的，我的心被重重的揪起来。我告诫自己要修忍，不管他表现得如何，我都不能激动失控。我是个修炼人，在忍中还要放下令人牵肠挂肚的母子情， 放下对孩子无视自己生命的恐惧，向死而生。痛苦绝望中，我恳请师父加持我闯过难关。同时，我无条件地向内找，我看到了自己追求完美家庭关系的执着，看到了面临邪恶挑衅时的懦弱和妥协。在忍让中，如果缺乏对真和纯善的坚持，那就是妥协和伪善啊。我必须拿出放下生死的决心，彻底解体存在我空间场中的那个懦弱。当孩子被邪恶因素控制，充满仇恨地看着我时，我说，孩子，如果你所需的是正常所需，妈妈会倾其所有帮助你。如果你要的是不好的东西，我不能给。孩子爸爸也一反常态，不再当甩手掌柜。他严肃而不失平和地说，你现在这种逼迫妈妈的行为就是敲诈。这一声敲诈如雷贯耳，顿时孩子的那种暴力之气不见了，平静了下来。我也一震，我空间场中存在许久的那个懦弱吓得瑟瑟发抖。我惊醒了，是啊，面对邪恶就该勇敢地指出来，这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善。孩子的举动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将我那个藏得很深的自私彻底暴露出来。我不要再做那个保全自己自私的老好人了。我要将孩子做得不对的地方威严平和地指出来，不再被恐惧和懦弱绑架，做一个真正无私的好人。第三部分，我对他们说，这个字我绝不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。2020年，邪恶在我市大搞清零，骚扰大法弟子。一天，我居住地的社区书记、派出所警察一伙四人直接到我家敲门，威胁我写保证书。我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。他们走后，我产生了后怕，压力倍增。虽然我知道自己会坚定修炼，但我对骚扰我的人很反感，对持续的迫害无可奈何。闯过这一关，仅凭人的勇气是不行的，这是正法修炼中遇到的磨难。作为修炼人，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呢？我抛下纷乱的思绪，静下心来，恭敬地学法。大法的法理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，开启了我的智慧。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和愤怒，那是被邪党文化污染产生的败坏物质，我不能要。当站在为他的基点上，我发自内心的同情参与迫害人员的可悲境况。他们要知道迫害大法会走向毁灭，他们怎么敢干呢？不就是为了碎银几两，争个极品官，而被邪灵绑架出卖了良知吗？我们不该利用这个机会讲清真相，唤醒他们吗？法理上清晰了，但我还在犹豫中徘徊。邪恶持续骚扰，我的家人倍感困扰。一天，亲人们又对我吼叫责备，逼我给他们签字应付，不要硬着干。我很心痛，但是我不能那么做。我哽咽着说，这个字我绝不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。一下子家里鸦雀无声，他们不再说话了。不能再任由邪恶逞凶了，大法弟子要当主角。我坚定正念，放下怕心，主动到社区找社区书记。他看到我很愕然，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，上次你们到我家来，我态度不好，请多包涵。我想你们是不了解真相才这样干的，我今天就给你好好讲讲法轮功的真相。我从自己身心的变化和在家里如何伺候老人，在公司如何按真善忍原则做事的情况娓娓道来，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等基本真相，告诉他打压法轮功20年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将法轮功定性为某教。注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。我不签保证书，表明了我对大法信仰的态度。我一息尚存，大法就在我心里。真、善、忍，谁也拿不走，动不了。我还告诉他，如果听命于上面的口头命令，逼我签保证书，都将成为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。我不签是阻止你们犯罪，以免无知地伤害自己和家人。他不作声了。这时一个长期做转化的犹大来了，他准备跟我谈佛教。我打住了他的话，跟他说，你信仰佛教，我信仰法轮功，真修都讲不二法门，你该懂的，所以你不要给我讲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我要告诉他，你曾经修炼法轮功，你的心中曾经也将大法视为生命去维护，不是吗？大法金刚不动，是你变了，在压力下不敢相信了。你今天说你在佛教中修得多高了，你再高能超过宇宙的真理吗？你既然做不到，你怎么能随便对大法师父妄下评论呢？师父弘传大法30年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。师父讲法时，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，包括各个领域的精英，都追随听法。他们是人中的精英，没有一番理性的思考和实践，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。师父讲法从不拿草稿，博大精深的法理深入浅出，洋洋洒洒一讲就是几个小时，这是一般师父能做得到的吗？师父传的法拯救了多少人的身体和灵魂，你们怎么不好好想想？他听了就没再讲他那套歪理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听完师父新经文，一个顽固的人三退了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8日。过年前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？这篇是给众生讲的法，但因为经文很长，所以我一直没念给众生听。一天晚上，我跟同修配合拨打社交媒体账号，遇到一个大哥。我跟他说快过完年了，给他带来新年的祝福，问他入过什么。他说只入过对。我跟他说记住吉安这个名字，退对保平安，让他得到上天的保护。他说不明白。我又说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，党团队都是无神论组织，大哥，我们退出来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平平安安的好吗？他还是不同意。过程中他的话语透露着不信任，他说他是信佛的。我说难怪我觉得你特别善良，我用吉安这个名字给你退队，给你的佛神看，让神佛保佑你好吗？他不吱声。我感觉这个人在目前情况下不太可能退，我就不执着先劝退他了。我还是先讲大法真相，看他也没挂电话的意思，干脆我念师父的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听。我抱着能听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开始读。当我读到1/3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妈妈打电话给他，他必须挂断电话，等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以为他是借口，更没想到他真的又打来电话了。我感觉这次很不一样，我打电话这么久，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大陆民众挂断电话后又主动打回来听真相的，是师父的法的力量。我又继续读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有时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一度担心他是不是挂断了，没想到他一直在听。后来他又告诉我，他在车上跟我打电话，他已经到家了，要上楼，要跟我挂电话了。可电话还是通着的，我还是一直读，最后终于把师父的法全部念给他听了。我问他听得明白吗？他说明白。我清楚感觉这是他发自他内心的回答。我赶快说，那记住吉安这个名字，退队保平安，记住了吗？又没声音。我又说，大哥，把吉安退队记住，你未来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好的了，你说好吧？那头说，好的。听完法的大哥声音跟之前的声音差异很大，前者是很顽固的感觉，后者是一个很善良的声音，让我很感动师父的法的威力。他退了之后，我送了九字真言，也讲自焚真相。要讲活斋的时候，他说他有事不能再讲了。我说给他个网站，请他去下载翻墙软件九评共产党大法书，他也同意了。最后跟他再见了。这个打电话的经历让我感觉到现在天象变化很大，师父在媒体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是对众生的慈悲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